定力法师，
不为礼。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在家居士学佛行仪啊，诸观长慈悲啊，诸位在家菩萨莲友们，大家午安。请翻开讲义第七页啊，讲义第七页的地方。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啊，我们是说到啊这个敬佛仪像。也就是呢，恭敬佛宝的啊，这个形仪跟相状应当是如何？啊，在这当中呢，我们正式啊说明这个恭敬的相状。啊，那么这个恭敬的相状呢，分成三节。啊，第一节啊是总次非法，啊总的来呵斥这个非法的情形。啊，这个总次非法，它又分成这个两个部分。啊，那么是通次啊，以及这个别次。啊，那么这个通次呢，就是啊，笼通的来呵斥，这个非法的这个情形。啊，那么什么是非法的情形呢？啊，那么比方啊，啊，我们在这个佛像的面前，啊，那么没有这个恭敬心啦。啊，那么任意的、啊、这个嬉笑啊、言谈啊，啊，那么自己啊、佛弟子啊本身如此，啊，那么这个熟人啊，这个其他的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看到我们佛弟子是如此啊，那么他对三宝也不升起这个恭敬心啦、啊，啊，那么或者呢，啊，我们到这个寺庙当中啊，啊，那么这个。就任意的这个践踏这个佛像啦 等等的那么这些都是不好的情形啊，就主要啊就是对这个佛像呢没有这个恭敬心了那么这是通次。其次呢就是今天所要说明的别次这个别次呢就是特别的在呵斥这个居床舍礼居在这个床座而来施设礼拜那么这个情形呢当然在我们现在的中国这个比较少咯那么在印度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下面呢分成三段我们看的第一段叫做指非指出这个非法的情形地势中多有在下床上礼佛者这个壁这个壁啊就是接近的意思那么就是近代当中呢那么近代当中啊大多有呢在这个下床这个下床是什么呢就比较低的床比较低的这个床那么在上面呢、啊、拜佛那么这个情况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中土的佛法比较少一般我们是用拜殿呢 拜佛那么在当时的印度呢或者是传到我们中国最初的佛法我们看这个禅堂有这个禅椅那么禅椅一般都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座位这么高了那么最初的时候是比较低的比较低的那么有的人呢、啊、就在上面呢拜佛那么这是非法的这个情形呢因为我们应该啊拜佛这个要有恭敬心那么应该在低处比方这个拜殿或在地上礼佛这样才好这是非法的这个情形那么接着呢是正次正式的来呵斥此全无楷模那么这样的情形 完全呢、啊、不能够作为一种楷模的啊，那么没有办法做成模范的啦啊，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低床上面来礼佛啊，那么找不到啊律上的根据，这是非法的啊。接着说到，敬人上至备责啊，敬佛自心再慢啊，也就是呢，假使啊你这样的情形啊，跟人家礼拜的话，尚且啊自己要被呵责的，那么何况是啊恭敬佛法呢，恭敬佛像啊，那么这样的情形就表示啊你的内心当中啊是住在这个高慢的地处，所以内心要有高慢心啊，啊你才会在这个床上面呢、啊、来礼佛的。那么唐朝的这个大觉律师啊，他就提到曾经呢有在外面参学的这个法师啊，啊学这个声闻圣的小圣法的这个法师，那么他有一天呢到这个寺院当中啊，啊那么在斋堂里面呢、啊、他就在这个低床上面呢礼拜这个上座一位老比丘啊，那么这老比丘啊看了以后啊就呵责他啊，你从什么地处来的 啊用这种小法啊，那么来这个礼敬啊啊，那么怎么在这个床上面礼拜呢啊，那么他就回答咯啊，就是阿舍离啊，这阿舍离就尊称这位长老比丘啊啊，就是阿舍离啊，你有比佛大吗啊，那么阿舍离啊，您啊是这个佛弟子啊啊，你尚且啊在这个床上面的礼佛啊，那么我在床上的礼阿舍离啊，那么这何必要见怪呢啊，当时这个老比丘啊一时就说不出话来了啊，那么这诚心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啊那么这个情形当然在我们这边比较少了啊，我们现在不太有这样的情形了啊。那么所以说到呢啊，以这样的情形啊，你去礼拜其他的法师啊，尚且要被呵责，何况说拜佛啊？那么有幸存道者，必不行之啊。那么有心啊，要修学圣道的人啊，在内心当中啊，存有道法的人，他必定啊，不会这样去做的啊。接着引清传以验啊，那么引用呢，这个宣祖他亲自啊，从梵身，就印度的这个出家人啊，那边所传来的说法来。验证啊这个是非法的。于亲问天主诸身啊，我啊这个我啊指的就是宣祖了，他亲自呢请教过从印度啊天主来的这些法师们啊，那么法师们就说到啊，诸国无有此法来此方见啊，这诸国啊就是指当时的印度啊，五印度啊，有中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北印度啊啊，那么这东西南北中印度这五印度啊，五印度的这些国家呢都没有提到啊啊，在这个低床上面呢、啊、礼拜的这种情形，来此方见啊，来到中国啊才有看到的啊，所以这是一种啊不如法的情形啊啊啊。那我们再看着下面的这个小字，说到啊，准是超是高大床界住。啊，准就根据啊，根据这个行事抄当中的解释啊，高大床戒，这个高大床戒就是我们受的八关斋戒其中的一条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受八关斋戒当中呢啊，我们呢、啊、就是不坐高广大床啊啊，那里面有个注文呢就提到，于下施处应开得在支床上礼佛。那么在这个地下潮湿的地方啊，应该是可以开许的，可以在个支床上礼佛。支床这个支啊，就支撑的意思了啊。那么也就是呢，用八寸高的支木啊，当作床脚来顶着啊。那么也许啊，这个地方比较潮湿了啊。那么假使啊，你在这个湿的地方啊，这个拜佛拜久对身体不好，对色身不太好啊，所以就是开许啊。可以架高来礼佛的，那么这是一个开源了 啊假使呢你所处的地方比较潮湿了、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好，那么这个说明到啊这个不如法礼拜的这个情形。好，接着第二节坐立差异说明呢，我们来到佛的处所，或者坐或者站立 有差异不同的这个情形啊。这引这个大智度论的话说道啊，智论云啊，外道是他法，故亲佛乃至佛所制作啊。这个外道是他法，随着他法就心外求法，不是佛法啊。那么为什么叫外道呢？因为他心外求法，向外攀援呢 啊或者求感应啊，求神通啊等等的，那么叫外道，心外求法。那么因此呢，他轻慢于佛陀啊，啊，所以他来到佛的处所啊，就不请自坐啊，佛也没有请他坐，他就坐下来了啊，这是外道的情形。好，接着白衣卢克故命坐。那么这个白衣啊，就指在家居士了啊。那么在这里啊，指的是一般的俗人啊。那么一般的俗人就好像客人一样，所以他来到佛的处所啊，佛就请他坐下来啊。比方呢，最初啊，像这个波斯匿王啦 啊那么这个这些国王啊，他们来到佛的处所啊，那么佛呢就请他坐下来了啊。因为最初啊，他们还没有这个信奉三宝啊。那么在这里啊，是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在家居士啦。那么假使呢，我们佛弟子的话就不如此了啊。那么佛弟子看到佛应该站着不坐下来，当这种情形怎么样啊？不太可能有了。好，我们已经去佛遥远了2500多年了啊。那么业障深重啊，后面会提到啊。那么我们的一个表法就是，哎，我们看到佛像啊，那么如果啊这个佛像他是站着，我们就不坐下来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后面三尊嘛啊，那么是站着啊，那我也坐着，你们也坐着。好，那我们下面会解释了啊。那么有特殊的情况啊，是可以开源的啊。那么前面呢，这两种提到这个外道啊，跟这个白衣啊，那么就是啊这两种人呢 啊不管是这个外道的出家众呢 啊那么还是啊一般的在家人，那么来到佛的处所都坐下来，那么其中呢有啊佛请他坐或是没有请他坐的情形啊，这样的差别。好像外道来他主动就坐下去了啊，那么在家居士啊是佛请他坐，他坐下来了啊。那么接着再看下面，一切出家五众身心属佛故立啊。那么一切出家的五众，出家有五众是不是啊？那么也许有些人还不太晓得，我们稍稍解释一下。这出家五众啊，就是这个沙弥、沙弥尼、四叉摩那、比丘跟比丘尼啊。那么这出家的五众，那比丘跟比丘尼呢是受具足戒了，就一般我们讲的受大戒了，受比丘戒、比丘尼戒了啊。那么沙弥、沙弥尼还有释迦摩那呢，是属于下众、下三众啊，就是在出家的这个位次当中呢，他们是刚出家的，还没有受大戒的啊。那么沙弥跟沙弥尼啊，就是受十戒了。那么释迦摩那呢，就是他是沙弥尼啊，这个做一段时间之后啊，在受六法六条戒法，这叫释迦摩那啊。那么这是出家的五众。那么这出家五众啊，身心啊都是归投于佛的啊，所以呢应该站着，见到法应该站着，表示啊我们有恭敬心啊啊。那么接着最后一段，若得到罗汉如舍利佛等皆坐。那么假使呢他是得到圣道的大罗汉啊，那么就是四果的阿罗汉啊，那么就像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这些大阿罗汉，他们证到四果了，在声闻圣、在小圣的果位当中啊，他是最高的境界了啊。那么他们呢来见佛的时候啊，他们就可以坐下来了啊。三道以下并不听坐啊。那么这三道，这个三道啊就是三果啊啊，那么就是这个声闻圣的果位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三果以下的这些圣者呢，并不听许他们坐下来的。为什么呢？以所作为伴，劫贼为破故啊。那么这个所作为伴啊，那我们这个过堂啊念这个偈子啊，当愿众生所作一伴具足无佛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阿罗汉呢 啊就是当这个修行人他有三果啊证到四果的时候，他会说一首偈颂出来，代表啊他证悟的这个境界 啊，那么哪一个偈颂呢？就是啊，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我身已尽，啊，我这一生呢、啊，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了。啊，那么烦恼业缚啊，已经啊断除的干干净净，那么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能够啊断除未来的苦果，这叫我身已尽，犯恨已立。这犯恨是什么？就清净的这个生活啦，啊，那么就脱离爱欲啦，过着清净的生活，那么也就是啊成就这个无漏的圣道，啊，叫犯恨已立，所作已办。啊，这个所作已办呢、啊，就是完成一切的啊，这个烦恼障啊，断障啊，啊，那么一切的断障正灭的功德啊，都完成了，所作已办了、啊，烦恼都断除了，啊，那么就声闻圣的所该断的烦恼，他都断完了，啊，叫所作已办了、啊，啊，所以呢，不受后有，啊，已经得到解脱了，将来啊，不会再受到束缚了。不会再流转生死轮回啦，所以不受后有。那么之后呢，不会再继续轮转了，叫不受后有。就是阿罗汉呢、啊，他的智慧啊。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在家居士啊，他能不能够证到四果阿罗汉呢？在一般的经论，他没有特别提到啊。一般的经论呢，都是说到在家居士啊，他最多能够证到三果，但在律里面呢，有提到。在家居士啊也能够证到四果的，但是呢证到四果的时候啊，他会有两种的选择。第一种就是他在家居士他证到四果了，那么他就选择出家了，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世间非常的染污不清净的，他不可能呢、啊、在世间呢、啊、继续过世人的生活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呢，他会选择入灭，他要么就出家人，要么就入灭，就这两个方式啊。那么这是证到阿罗汉的这个情形了、啊，啊，那么这个三果以下所作未办呢，还不像大阿罗汉一样，啊，断尽啊一切的烦恼，所以这个劫贼未破故，劫就劫使啊，啊，就是我们的烦恼好像劫一样，把我们绑起来，啊，那我们受到这个烦恼的驱使啊，身心非常的苦恼的，啊，所以这个劫叫劫使烦恼。啊，劫使的烦恼劫呢还没有完全破除，啊，所以呢，他来到佛的处所还必须要站着，啊，那么在这里啊，就提到，啊，这个出家众呢也有做跟不做的区别，啊，那么怎么去区分呢？就是啊，判定你啊是证到四果呢，还是还没有证到四果，啊，除非你是大阿罗汉来到佛的处所才可以坐下来的，啊，那么这。你说明了 啊来到佛的处所啊，这个站呢 啊或者是坐的这个差别。那么接着呢是弘公的暗语，啊，白衣已受归戒者，是应同道众立而不坐，啊。那么弘一大师他提到啊，这个白衣啊，就在家居士啊，他们已经受过三规五戒的，似乎呢应该啊，相同于出家道众一样，见到佛啊要站着而不坐下来。语论云：白衣如客者亦也。那么跟大智度论里面所讲的白衣如客啊，这个白衣啊好像是客人一样，这里啊就稍稍有所差异。那么这点情形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啊，这个白衣啊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他有受过三规五戒的，是佛弟子；一种是一般的白衣啦。那一般的居士当然按照世俗的礼貌啊，你会请他坐下来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佛弟子啊，就是应该要站着啊，见到佛应该站着啊，不要说见到佛，有时候我们去见一些这个长老大德啊，那么这个长老没有请我们坐，我们都应该站着的。好，接着释超云啊，十诵得对佛家夫坐啊，那么行上呢就引用这个十诵律啊，说到。可以啊，对着佛啊，结家夫坐。啊，这个家夫是什么呢？就是盘腿啊，双盘腿啊，啊，可以盘腿而坐了。那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啊，这个在我们现在来看啊，以我们现在的情形，这个佛像虽然是站立的啊，比方呢这个阿弥陀佛站着啊，或西方三圣站着，但是呢，假使啊，啊，我们是在用功 啊，你打坐啦，修止观啦，或是念佛啊，那么或是听经闻法，那么这样情形啊，就是可以坐下来的啊。所以在律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开源。那么你在用功的情况呢，啊，那么佛像虽然是站着，那么你是可以坐的。那么这边提到啊，这个家夫坐，家夫坐啊，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这个盘腿啊。那么诸位晓得，我们这个盘腿啊有三种，是不是？啊，那么就是双盘嘛，单盘，还有一般的这个散盘呐。啊，那么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啊，那么这个以往啊，有一位修行人啊，他因为有事情啊，赶着上路啊。啊，那么赶路啊，那么当天呢，他就错过了这个旅店呐、啊，啊，那么这个旅店呢、啊、没有赶上了、啊，那么在深夜当中啊，也没有地方可以住宿了，啊，那么他就知道啊，夜宿在郊外的一个破庙里面，啊，那么这间破庙呢，已经没有人住了，啊，那么没有什么住众了，都没有了，啊，那么他在里面呢、啊，就自己啊，在里面呢、啊，这个。休息了，啊，到了这个夜里的时候啊，他还是不忘修行，啊，所以他就想起来，哎，今天的功课还没有做，啊，那么他就要盘起腿来，啊，盘起这个双腿啊，啊，那么双盘腿打坐，那么修这个止观呐、啊，啊，做这个观照的功夫，那么这时候啊，刚好、啊、有三个啊，在外啊游走的这个鬼魂呐、啊，啊，那么经过这个寺庙。那么其中一位大鬼啊，他就往里头一看，啊，看看，哎，这个庙里面呢、啊，什么都没有，只看见了、啊、一座金塔，啊，这个闪闪发光的金塔。那么他就回头啊，跟他两位鬼朋友讲，啊，说，哎，这个庙里面呢、啊、有一座金塔，啊，金光闪闪的，我们去礼拜啊，啊，可以得到无量的功德，啊，那么这三个鬼啊就进去啊，看到这个金塔，马上就拜下去。那么过一会啊，这位修行呢，他因为酸盘啊功夫不够啊，啊，那么坐太久了，他就放下一只，变成单盘，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其中那个大鬼说，哎，奇怪嘞，刚刚那个金塔怎么不见了，现在变成银塔，啊，不过啊，这个银塔也是很有功德的啦，啊，那么拜拜啊也是不错的，啊，那么三个鬼啊再跟这个银塔再拜一拜。那么再过一会啊，这个修行呢、啊、这个两个腿都酸了 啊那么他两个腿啊就放下变成散盘啊，就交叉啊坐在那边啊。那么其中一个大鬼啊又说到，诶，怎么才一会啊这个银塔又不见了，怎么变成木塔啊，木头的塔啊。那么既然没有金塔也没有银塔，不过啊有木塔也不错啦，好歹啊它也是一座塔啊，我们这样礼拜啊还是有功德的啊，那么就再跟他礼拜啊。那么拜一拜到了中夜的时候，这个修行人已经不行了啊，那不要说他不行，我们也不行了，要休息了啊。那么就把散盘也放下来了啊，那么就是啊太累了啊，就在床上就躺平了睡下来啊。那么那个大鬼啊马上啊再叫那两个同伴说，哎呀，刚刚那个木塔也不见了，那么现在啊怎么出现一具死尸在那边，我们大家不要再拜了，赶快来吃啊，把它吃掉。结果那个修行一听，哎呦，怎么有人要吃我，害怕起来，赶快啊再坐起来，酸盘腿啊再一盘起来，又变金塔啊。那么一看，哎，又是金塔啊，那么大家赶快再拜啊。那么那个修行啊一听啊就不敢再睡了啊，就撑啊撑啊撑到天亮啊。那么就是这样子打坐啊到这个天亮为止。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晓得双盘呢、啊、它就比较有功德了啊，能够双盘啊念佛持咒啊都有功德。但是呢在律上啊它有特别提到啊，就是说这个男众跟女众的盘腿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啊，诸位要晓得，就男众来讲呢它是双盘单盘散盘都可以，但女众怎么样，女众啊就不适合双盘啊。女众啊这个打坐修止观啊在律上里面它有提到，就是这个单盘或散盘就可以了啊，所以女众这一方面呢就不必要特别啊一定要这个双盘的啊，那么银塔也不错了。 啊，那么大家这样子持咒念佛啊，还是很有功德啊，因为这是这个男众跟女众的这个身形不太一样啊。那么单这个双盘呢，对他的这个最初的修行来讲啊，有所影响啊。那么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了。不过律上他是有这样提到的啊，所以一般呢，假使啊，我们打坐啊、修止观啊，女众这一方面都是告诉他们就是单盘了 啊，那么男众啊就是双盘啊。事实上啊，从某个角度来看啊，他能够得到一个男众的色身啊，他的福德是比较具足的啊，在经论上里面来讲啊，他是如此的。好，那么这边说到这个盘腿的这个情形，好，接着第三节，啊，这个修供时节，啊，说明啊这个前修供养的时节，啊，也就是呢，在一年当中，啊，我们运用哪个日子啊，来供养三宝，啊，或是修福啊，能够啊比较得到啊大的这个利益，大的这个福报。那么这一点呢，在律上啊也有说明的。啊，那么这个文呢分成两段，首先呢是通事四时，啊，笼统的来说明啊，有四个时段，四个时节。升起佛生日乃至涅槃日，为大众说法，称扬佛德。啊，这个升起律呢，啊，他有说到，啊，那么。我们供养啊修福报啊最殊胜的呢有四个日子，那四个日子呢就是第一个佛的生日啊，佛的生日，那么乃至呢涅槃日啊，那么涅槃日啊又是一个日子，那这个乃至啊中间就省略了两个日子了，就是啊佛的成道日以及啊转法轮日啊，那么这四个日子都是好的时段啊。那么在律上呢就提到，啊，在这四个日子啊，我们应当啊用最殊胜的供养啊，那么来供养这个佛塔或者是佛像，可以得到殊胜的功德啊。那么在这四个时间内为大众说法啊，那么称扬佛的功德啊，啊那么福报最大啊，这是四个日子啊。其次定日月，决定啊这四种日子的日月到底是哪一天才是正确的。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啊在不同的经论当中啊，他有提到不同的日子，那么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啊？这里啊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了。那么分成两段呢，首先呢是引文释义，那么引用呢其他的律文还有经文呢来说明当中呢有差别的这个情形啊。好，第一段，萨婆多云，二月八日成佛，亦以此日生。啊，那么首先呢，引用这个萨婆多论。啊，那么这部论呢，里面提到啊，这个二月八日，二月八号是佛的成道日。那么佛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啊，那么一般我们来讲，佛诞是几号啊？四月八号，是不是？那这边呢，他提到的是二月八号是佛成道的日子。就是佛啊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明星见性成佛了，是二月八号。那么佛的出生呢也是二月八号啊。那么这个是萨婆多论呢，那么他的讲法啊。那么又提到八月八日转法轮啊，那么亦持取涅槃。那么他提到呢，八月八号是佛的转法轮日。所谓的转法轮路啊，我们晓得这个世尊呢在最初啊成道之后，那么他就到这个鹿野苑啊为乔成奴这五位比丘来宣说苦集灭道这四圣地法，那么这是开始啊转这个法轮了，开始说法了啊。所以这一天呢叫转法轮日啊，叫初转法轮。那么这是佛陀啊在人世间啊第一次宣说佛法，所以这个日子啊也非常特别的啊。那么你在这个日子当中啊，你修种种的功德非常的殊胜啊，持咒念佛诵经啊供养啊都非常的殊胜的。那么以八月八日呢叫做转法轮日，也是啊以这一天啊当做涅槃日啊。所以根据萨婆多论来讲呢啊，这四个日子世上呢只有两天啊，二月八号是成佛也是出生的日子，那八月八号呢是转法轮日，那么也是啊以这一天呢 啊那么入灭的。那么这边二月八号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 那么这个二月八号啊，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历法当中啊，诸位就看看啊，那么我们是以哪一天当作佛的成道日呢？这我们比较少去注意的啊。那么假使呢，我们看看这个佛教的记载啊，那么是以这个十二月八号。为什么十二月八号呢？